美攻击伊朗20个目标，德克兰回击美军基地，港人权力再被钳制，香港特首可界定国家安全罪。美部长话，霍尔木兹石油运量正持续回升，中共副警现身南韩，背后有 QK。 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9号表示，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目标的精准攻击，以报复先前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遭击落事件。随后伊朗亦对美军驻扎在中东的基地和第五舰队发动攻击，双方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次行动由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执行，锁定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视雷达站。先前川普总统接受访问时强调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他表示，我认为作出回应非常重要，他们击落了一架直升机，而我们现在正在回应。川普进一步表示，面对德克兰的挑衅，我认为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而这次行动正是这样。这次冲突的导火线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有报道说，直升机是在同伊朗无人机相撞后坠落。川普表示，两名美国飞行员均无大碍。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话俾霍士新闻听，9号晚间，伊朗境内有20个目标受到攻击。呢位官员话，虽然中央司令部表示空袭已结束，但局势仍然活跃。若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经做好应对准备。喺美方攻击结束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已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驻扎在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以及多处美军基地。巴林内政部已发出空袭警报，呼吁民众前往安全地点避难。巴林国王的一名媒体顾问随后在 X 平台上表示，防空系统已击退伊朗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警告，德克兰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坐视不理，并敦促外国军事势力撤出该地区以确保安全。除了巴林，科威特军方亦表示正在拦截敌对空中目标。科威特军队总司令宣布，防空系统正按照核准的作战程序拦截敌对空中目标。伊朗革命卫队宣称，他们的目标是科威特的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据悉驻有部分美军。伊朗仲表示，在袭击科威特和巴林之后，已向约旦境内一座驻有美军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攻击。革命卫队说，导弹的目标是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这个基地据悉驻有美国 F-35 战斗机和其他军机。目前约旦和美国均未承认有任何袭击，但若属实，这个将是自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袭击约旦。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获得意外收获，不单止血糖稳定了，还成功减重。我们一起听下他的故事。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嚟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C0C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食完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但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嘅，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 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刘先生嘅身体能够有咁多嘅改善，正系因为三高代谢补嘅独家配方，佢能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平衡阴阳，激发人体自我疗愈能力。如果你正喺度寻找一种纯天然嘅健康方案，请关注健康520网站，连结我哋放咗喺置顶留言啦。据人民报报道，香港政府6月8号建议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修订附属条例，授权香港特首可以根据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可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凸显了中共政府和香港政府进一步利用法律来钳制港人自由，是香港司法的再次倒退。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当局这样做是希望在怎样断定某罪行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时更加清晰。他表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清楚说明有行政长官证明书的机制，亦就是行政长官有权发出证明书以判断某些事是否涉及国家安全，而这个证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附属条例可令国安罪行相关规定在实施时更具确定性，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规定。邓炳强仲强调，附属法例没有增加新的刑事罪行，没有改变任何罚则，亦没有建立任何新制度，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生活、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奉公守法的人完全不会受到附属条例影响。今年6月是香港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七周年，全球多国发起各种纪念活动。香港政府在七周年的同时宣布修订国安法附属条例，被人权组织视为香港法治位于不受制约而且随意剥夺权利的中共统治。人权观察组织亚洲区主任Elin Pearson 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说，香港政府赋予了自己将几乎任何行为或言论定性为国家安全犯罪的权力，进一步破坏了香港的法治，取而代之的是不受制约的中共统治。在这种体制下，权力的权废将完全取决于中共的意愿。目前定居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前湾仔区议会议员张嘉莉在 X 平台发帖，他表示，中共和港府进一步收紧港人的自由，赋予行政长官权力，由他认定哪些刑事案件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由单一统治者掌握了界定哪个人危害国家安全的权力。香港的司法系统长期以来被国际社会、法律界及香港市民视为保障香港高度自治和核心价值的最后防线。但是香港2020年实施了国安法，以及2024年通过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基本法第23条之后，香港的民主进程、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均受到严重压缩。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许永庭表示，订立附属条例是香港司法独立倒退的又一步。他在 X 发帖指出，这个意味着保释门槛可能更严，调查权更广泛，实行无陪审团审判，不被减刑，以及被告人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许永庭目前担任香港自由委员会政策和倡导协调员。6月4号，他刚刚获得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颁发的2026年意见人士人权奖。许永庭强调，最重要的是附属条例会对香港社会带来寒蝉效应。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月9号表示， 即使华盛顿和德克兰尚未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流量和原油出口正在明显回升。赖特在参加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第十届全球能源论坛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出口量已经增加，并将持续扩大。当被问及流量和前几个星期的对比的时候，赖特表示，我会说流量正在明显上升。他进一步表示，出口量正在增加是一个客观的说法，而且出口量未来亦将持续回升。即使美国官员释出积极信号，但实际航运数据显示全面恢复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Portwatch 的数据，截至上个星期日，海峡的日均船只通行量仅为五艘，和战前每日超过100艘的规模相比仍有极大落差。赖特坦言，由于船只航线已经改道，一些供应链已经转移，在海峡重开之后重返常态需要时间。他表示，我认为要恢复正常的能源和关键物流流动还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报道指出，目前部分船只为了避险，会在关闭应答器的情况下趁夜熄掩护通过海峡。赖特指出，战争期间油价未如预期飙升，主要归功于全球库存的调节，特别是中国消耗了战略储备。他表示，中国五月份每日减少了约400万桶的原油入口，转而消耗他庞大的库存。另外，美国暂时停止琼斯法案以增加运输弹性，亦有效舒缓了价格的压力。在代替供应方面，委内瑞拉的产能明显提升成为焦点。赖特透露，委内瑞拉局势改善之后，它的原油出口量已增为原先的三倍。赖特表示，随着石油出口增加，它看到越来越多委内瑞拉石油流向美国，因为委内瑞拉原油非常适合美国炼油厂。展望未来，赖特强调，能源稳定对人工智能产业至关重要。随着数据中心对电力需求激增，他认为天然气将是现阶段最能提供24小时稳定电力的能源。他指出，美国能源部正致力于确保能源系统不成为 AI 发展的障碍，并主张应产出所有具备经济效益的能源形式，以维持全球能源系统的强韧。据人民报报道，近日南韩多个地方爆发大规模抗议，原因是地方选举出现舞弊，大量选票被发现在垃圾箱里面。南韩民众希望通过抗议活动揭开真相，并进行重新选举。期间有民众发现，在抗议活动现场驱散民众的南韩警察中出现异常情况，一些人因为口音、举止粗暴、蒙面等被高度怀疑是中国籍辅警，相关的影片在网络热传。有南韩网友爆料说，大量中共公安人员渗透到南韩警察队伍中，他们以交换生或其他名义将这些人招募入来，然后镇压南韩民众。废除义务警员制度的原因之一，亦是为了用公安人员填补这些空缺。另有署名 James Shang 的网友在6月6日的 Facebook 发表文章，证实南韩境内的确存在中国籍辅警。他在贴文中提到，南韩警察厅在地方层级辅导成立的外籍自律防范队，成员以中国籍北韩族为主，首支队伍在2009年在成立首尔九老区加里峰洞之后不断增加，南韩警方还会定期颁发感谢状。有意思的是，对于这支公开存在的队伍，南韩警方就在对外宣传的影片和报道中刻意低调，出现的经常是越南籍、东南亚籍等面孔，很少有中国人的形象。 好多中国籍辅警的路面都是被路人拍到放在社群中的。这些又是为什么呢？南韩当局出于什么原因要遮遮掩掩呢？如果中国籍辅警的存在情况属实，这个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呢？由此我们要追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籍辅警为什么会出现在南韩街头？几年前，根据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公布的报告，中共的海外秘密警察站遍布全球，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站。中共最初是在2016年在海外设定警察站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年了。他的目的是拘捕中共逃犯或者意见人士。2022年，中共公安部一名部长说，2021年已经说服21万人返回中国。近年来，多国政府已证实中共政府的一些行动违反了禁止外国警察人员在他的境内活动的法律，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都在度调查中共警察站在他们国家的非法行动，而且一些中共警察站已经被关闭。今年5月，在纽约长乐工会前主席卢建旺受中共福州公安指挥在美国非法设立警察站，并针对中国意见人士一案，美国联邦陪审团裁定他非法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及妨碍司法公正罪名成立，与中共在美国等国设立的非法海外警察站相对照，身在南韩的中共辅警明显有了相对正式和公开的身份，甚至可以着上南韩警方的制服，是中共警方和南韩警方达成的秘密协议，定是中共高层和南韩高层存在秘密协议，请中共警察帮忙维稳，条件是什么？这个背后绝对不简单。第二个问题是，南韩官方为什么要请中共警察帮忙维稳呢？究竟有什么目的呢？如果说中共在海外建立警察站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中共逃犯或者意见人士，行事还不敢公然穿着所在国的警服，那南韩当局的这一轮操作，即本国公民要靠外国警察维稳，就非常令人匪夷所思了。这个对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主权都是一种侵害，南韩政府难道就一点都想不到吗？南韩难道没有禁止外国警务人员在境内活动的法律？或者说因为南韩没有人愿意做警察而要外判？事实上，南韩人非常愿意做警察，亦好尊敬警察。警察在南韩是竞争极其激烈的铁饭碗职业之一，因为工作稳定、福利保障好，而且拥有社会地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南韩青年报考，取录率通常只有个位数，考取难度非常大。这个就有意思了，南韩当局为什么不愿意更多的本国青年做警察呢？反而要找外国人，尤其是中共警察，是为了利益，还是有某种政治目的呢？对于南韩出现中国籍辅警的大部分费用，甚至所有费用是由中共负担，还是南韩政府负担呢？而南韩政府容许中共派警察到自己的国家，除了和上述海外警察站的目的相同之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个就是南韩亲共势力因为某种需求和中共达成了某种交易，否则一个主权国家怎会容许其他国家的警察冒充本国的警察执法呢？第三个问题是，南韩政府容许中国籍辅警穿着南韩警服执法，意味着中共对南韩的渗透绝非表面上看到的。南韩选举舞弊是不是也和中共有关呢？如果中共可以左右南韩选举，左右南韩政局，对于南韩民众来说绝对是场灾难，后果亦显然已见。在南韩的中国籍辅警在这一次舞弊选举中被揭露， 對南韓民眾來講是一件大好事，這個可能會令更多的南韓人清晰地意識到中共對南韓的滲透已經到了哪種地步了。而如果不想令南韓政局被中共操控，南韓人唯一的選擇就是將中共勢力從南韓驅逐出去。大家每日關注時事，熬夜看熱點，看到夜晚黑眼睛又乾又澀，跟大家透露一個不會疲勞的秘密，可以試下這款潤眼寶。它跟傳統產品不同，走的是先潤澤再補營養的科學邏輯，先幫眼睛清熱新津，再鎖住水潤，熬夜看熒幕，再內亦一樣舒適有神。照顧好自己雙眼，快啲點擊置頂留言的健康520連結，而家就去買嚟試下啦。新聞要點的內容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歡我哋嘅節目，我誠意請你點讚、分享同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